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来学习有关于神迹奇事这门课。上一回呢，第五课我们讲到了有关于这个异象异梦的来源，特别是在课程的最后提到了圣经的角度看这个异梦呢，有三种不同的来源。那么在今天的第六课的课程，我们是要思想异象异梦的分辨法。那在分享这一个课程之前呢，我们还是把上一回的最后这三个来源呢做一个复习。因为呢，对我们来讲，许多时候这个梦很神奇，或者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启示在里面，或者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帮我们解梦，所以这常常是相关联的一系列的我们要来探讨的。那在上一堂课我们最后是很快的提了这三个不同的来源。第一个我们说是出自于自然，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在睡眠当中会做梦的，特别白天遭遇到一些什么事情，不要说我们成年人，连小孩子都有这种经验。在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如果白天啊玩得太疯了，就是说太多的事情让他很处于一种亢奋的情况，那么到了晚上啊，他在睡眠当中啊还会笑，还会讲一些什么话，那我们就说这个孩子啊白天啊太疯了，晚上啊还在做梦。那这显然的就是说在人的自然现象当中，白天所遭遇到的到了晚上还会反映出来啊，这是我们讲到有的梦是出于一种自然的状况。在传道书第五章的三节跟七节我们上回已经提到过了。那么再来呢，我们讲说有的时候梦境呢不是出于自然的现象，也不是因为呢白天有什么忧虑烦恼的事或者过度亢奋而造成做梦，那么就是来自于灵的，不出于神的，我们说那都是出于邪灵。这在生命记13章1到2节我们曾经探讨过啊，如果有异象或异梦是要带领人离开神，甚至呢是随从魔鬼撒旦的诡计或者世俗的事情，那我们就肯定这种所梦到的东西啊一定不是从神来的。那最后我们当然说了，这个异梦是出于神的，因为神可以借着这个异梦向人说话。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继续来要探讨有关于异象异梦的分辨。因为既然有这三方面，到底这个是来自于哪里的呢？我们要有所分辨。实在说啊，在今天我们所谓的这个科学的时代，异象跟异梦呢仍然会发生的。不过呢，这个发生的机会呢比在新旧约的时代显得更加的减少了。那么大致的原因呢，我们先来探讨有几个啊。第一方面就是这个今天仍然有异象异梦，但是比较少，是因为使徒行传之后呢神迹奇事也相对的逐渐减少，这是一个趋势。那么从这个重视神迹转变成为重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已经说过了，整个的神迹奇事呢原来是要带领人来归向主的，这是他形成的目的。神迹奇事不是要让人哪来炫耀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借着这些神迹奇事引导人看到神的大能来信靠神。那么当福音传遍到一个程度之后呢，这个神迹奇事呢这个重要性呢已经转变成为我们看重神的话语，看重于这个圣经的教导。因为呢信仰不是在信神迹奇事，所以这个趋势就表明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在福音还没有广传的地方呢，那么神比较 多会采用了这些大量的神迹奇事。也因此呢，我们也发现在我们中国内地呢，许多比较好像福音还没有广传的地方或者偏远的地方，那么在福音不是那么的能够用文字或是用说明或是讲道可以让人立刻听闻救恩，接受救恩的话，那神就允许特别在某些地区啊，有大量的神迹奇事形成。当这些病得到医治，当有神奇的事透过传福音的人在行这个神迹奇事的时候，人们就会来归向神啊。所以在我们比较现在生活当中呢，就没有发现了，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用智慧用知识来认识来接受了，那就神迹奇事相对减少。那么神迹奇事呢，在偏远的地方甚至包含了这个异象异梦都有神的作为，也借这个来证明神的福音向人启示了神自己。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讲说现在呢为什么比起新旧约时代比较少的原因是这个趋势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说比较会少的原因是人的理性呢阻碍了他接受异象异梦等等的神迹奇事。我们发现现代的人越来越重视能够解释的理论，并且呢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所发生的事物，对于那些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呢，常常是抱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那么对于神迹奇事呢，也是这个样子了。当神从异象异梦中向人们启示的时候，人们呢反而不太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或者觉得这可能是巧合。也因为有这样一个过度理性的一个阻挡，所以呢神迹奇事其实不用太多的发生了，因为呢人们用理性来做判断或是来做抉择，就已经可以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所以因着这缘故，神迹奇事或者异象异梦相对的减少。反过来，有一些过度理性或者讲求实证论的这些人们，他们遇到神迹奇事还认为那是搞迷信的，那是不科学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有神迹奇事反倒让他在信仰当中成为一个拦阻，那自然呢神迹奇事也就不会发生或是不用发生了。好，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我们说现在的神迹奇事比较少的原因是神的启示已经完成。早期神要透过神迹奇事异象异梦来向人们表明他的启示他的作为，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圣经就是神最完全的启示了。在新旧约圣经还没有完全完成之前呢，神是用各种方法向人们来启示他自己的，以至于能够让人明白神的心意，叫人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而行。但是现在呢，我们讲无论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已经完成了，整本圣经都已经写作完了，而且现在是整本整本我们可以读到的，那么神的话语很清楚，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来读，神要向人启示的那个部分内容呢已经清楚的记载在圣经上面了，并且透过这个文字的记录下来能够流传出去。那么也因此神就不再要多用异象异梦来传达他要人们所遵行的旨意了，因为我们去读就知道了。那既然我们读圣经就可以明白，那神何必还要用一些异象异梦向人说明呢？除非有特别的意识在里面。好，那有的时候我们说我看到异象或异梦，因为要指引啊，神特别要指引这个人或者要指引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事工，有什么样的服事，就好像当年使徒保罗啊，见到异象说是见到了要向马其顿的人去传福音，也就是进入到欧洲这个区域里面。好，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之前保罗已经被神的灵被圣灵啊这个约束，他不准许他继续在这个小亚细亚在加拉太这一带传福音，也因此看出来这是神的一个亲自的引导。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也有自己的想法，那么神如果对我们所做的或是所要传递的信息呢，他要引导的话，会不会再用异象异梦呢？ 神还是可以的。但是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读了一些传记，我们是读了一些见证以后，我们被感动了，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所谓的异象呢？也是可以这样说的。因此在我们讲到狭义的这个特殊的景象或是特殊的梦境呢，不需要再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见证或是记载或是别人的分享，我们领受到神的教导，或者直接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神清楚要我们去向普天下的万民传福音，不是只是在我们本地，我们说只是在我自己居住的地方，就好像耶路撒冷这个地区，我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这些东西神都说明了，那还需要特别的给我们做个梦吗？还需要让我们看到特别景象吗？就不用了嘛。好，所以第三方面告诉我们说，之所以现在这个异象异梦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圣经已经做了更好的教导了。好，这是从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第一方面来探讨，今天仍然会有异象异梦的发生，但是比较少的原因。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第二点的分享。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现今仍然有异象异梦的，但是呢越来越少，或是比起新旧约时代显得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我们已经从重视神迹奇事转变成重视神的话语了；第二呢，是人的理性呢常常阻碍了人可以接受异象异梦的这些奇事；再来呢，就是圣经已经完全做好了启示的这部分的教导，因此呢异象异梦呢就不太需要太多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呈现。但这不表示说就没有异象异梦，因为神仍然可以透过这些向人说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接下来探讨如何分辨异象异梦，因为还是有，我们不排斥，但是呢我们也不是强求说神啊你就让我做一个梦吧，这个就没意思了。为什么？因为主权还是在神啊，你可以求，但是神不一定给，或者神真的怜悯给了，但问题是你要得到这样一个梦目的是什么？你要遵行神的话语，好好读圣经嘛，是不是？但是神真的给我们以后，我们也不要抗拒说上帝啊这个不好，这个不是出于你的，我们要分辨。好，那么如何来分辨异象异梦呢？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分辨的原则。神借先知耶利米提醒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异象异梦都会出于神的，我们必须要懂得分辨，而且呢，一切异象异梦必须要和圣经的真理符合的。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一处呢就是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在耶利米书23章25节到28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耶利米书23章25到28节的经文说，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皮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一些假先知，他们说假预言，然后说我做了梦。那这个梦到底是真做还是假做呢？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根本没做梦，他说他做梦，还有一种呢，就是他被邪灵所辖制所控制，好像拜巴利的先知一样，根本呢是这个邪灵给他的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梦当然是带领百姓离开神。好，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它是不是出于神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生命记13章1到5节，在上一堂课呢，我们也引用过生命记13章1到2节。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单单读第5节的经文。第5节的经文说，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做梦了，他说出这个梦境，而且要引导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远离神，那神很清楚的透过摩西五经在生命记说，这种假先知假借用梦来引导百姓离开神的，要把他致死，也就是说这也是不讨神所喜悦的。好，那么我们怎么分辨呢？第一个我们就说圣经的原则，圣经是神显明他的大能，让人归信他，让人信服神是独一的真神，或者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或者接着看到使徒们所做的，就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所以在这个异象或异梦当中，如果不是从这三方面来看，一个是看到神的大能，一个是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或是这个异梦或异象是引导我们来认识神、服侍神啊，证实我们所传的道的话，那这个异象跟异梦就有问题了。所以啊，我们分辨异象异梦的主要的原则就是，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有没有违背了神对我们的启示。如果违背了神，那就肯定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不必太多的理会，甚至我们要清楚的驳斥这个不出于神的异象或异梦。再来，我们在第三方面，我们要来探讨有关于分辨幻觉和异象的区别。很多时候呢，我们说看到奇异的景象，那到底是真的看到了，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我们说啊，有的时候不是异象，有的时候是自己的幻觉。那这个幻觉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就来探讨。幻觉的定义就是，除了应用异象异梦的原则来衡量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什么是幻觉。因为科学家这样解释幻觉啊，幻觉就是当没有外在实物存在的时候，根本没这回事，但是一个人所看见的一个幻影，想象出来的，在他的视觉的神经末梢受到外来的光波或者是电波的刺激之下，这个人因为心理因素刺激而看见幻影，这个人的视感神经能够使他相信这个幻觉中的物体是确实的，是客观的站在他的面前。这个有点是学术性的讲法啊，其实简单的讲呢，这个幻觉就是存在是由于心理因素刺激而产生的，也可能是盼望自己的一个情绪，也可以是期待某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产生极度强烈的情感，甚至呢，因为某一些心理的恐惧而会造成幻觉。当然呢，在现阶段来讲，有许多年轻人，他们因为服用一些兴奋剂或是呢违禁的药品，那么也产生了幻觉。所以我们对幻觉的认知来讲是不真实的存在，但是呢却是出于他自己内心里面或视觉神经当中的一个错乱。那有关于幻觉来讲，我们就知道它根本跟神是无关的，那是出于人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病态。好比说因为吃药的关系啊，甚至服用那些违禁品的药物，那根本就是产生的那种幻觉呢，是使人去犯罪的。这种幻觉呢，会使人 做不当行的事，甚至放纵自己，是不健康的。所以呢，这个根本就跟异象异梦无关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时候有人有幻觉是一种精神病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他长期处于一种神经衰弱，那么也因为恐惧的缘故，或者过度的怀念某一些事物，他就会想象这个场景出现了。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在一个神经衰弱当中，我过度的怀念我的死去的家人，所以呢，每一回我都会好像梦到看到他来到我的面前。那么当我这样子叙述的时候，我是真的看到了吗？不是，那是我的一个想象，因为我幻想他出现。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叫异梦，也不叫异象，因为是属于一种病症啊，或者有一些情况就是过度的恐惧，害怕有人会伤害我。那么当我害怕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就看到想象有人拿把刀子站在我面前，那这是一种幻觉啊。所以我们清楚明白所谓的幻觉是这样子形成的，那不是异象，不是透过神给我们的一种领受，或者也不是异梦啊。有人晚上做噩梦，因为一直害怕一直害怕，所以半夜常常感觉到有人要来杀他了，那这是什么？这不叫做异梦，这是因为恐惧的心理造成的一种幻觉或是一种梦境。好，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幻觉，什么叫做跟异象不同的地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当然就对异象还要再做一个区别了。我们休息一下，继续下面的课程。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讲到异象异梦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世俗里面或者一般的社会现象，也有人说他看到了特别的东西，那我们叫区别。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幻觉，特别是服用一些违禁的药品，那更是呢会产生一种错乱引导人去犯罪，那绝对不是异象或异梦。那么也有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或是心里面一种恐惧或是过度的想念，也会产生幻觉的，这都不属于异象的方面。那么真正的异象呢，我们拿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们接下来探讨异象的一个不同在哪里。圣经当中记载的异象不可能是幻觉，我们拿使徒彼得在楼顶祷告的时候，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啊，他说他看见一块大布从天上垂下来，里面呢有神吩咐犹太人不可吃的不洁之物啊。但是呢，这一块布垂下来以后，这些不洁的物品神却叫彼得去吃，并且又强调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俗物。那这个景象呢，肯定不是彼得因为肚子饿想要吃啊就幻想出来的，因为彼得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他在犹太教的背景当中，他即使饿到一个程度，他要幻想有食物出现，也不会想要去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的。所以呢，明显的这一个奇异的景象，不是他饿到一个程度说幻想要有食物吃，那是神让他看见，有他特别意义的啊。这不是彼得的一个幻觉，彼得他非常爱神，他绝对不会渴望说想要去吃不洁的这些食物。那在彼得看见异象的时候，他事实上他不是马上就明白的，第一次出现过，第二次又出现，甚至呢一连三次啊，最后那个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所以说啊，彼得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这个异象。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七节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就喊说，彼得有没有这么一个人？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意象对彼得来讲完全他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他祷告的时候根本没有挂念这些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事情，他在祷告当中看到这意象，他觉得肚子饿了，可是呢他并没有想要去吃这个不洁的。那么问题就是，神要在这个他感觉到肚子饿的时候让他借这个不洁食物提醒彼得。所谓的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讲是不洁的，但是呢神却要拣选他们。好，这个就是我们第三方面要讲的有关于意象的功能了。因为意象有它特定的目的，凡是意象出于神的必定有一个特定的目的。虽然彼得不能够马上看出这个意象的意思，但圣灵却在提醒他，使他明白，并且帮助他达成那个目的，就是要往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去带领他一家信主。神用意象异梦向那一些被蒙蔽的人来启示他的旨意，叫这些人可以因着异象异梦而不至于失败跌倒，或引导他的仆人去行当行的道。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出于神的异象是有目的的，不是好像说有一个幻想，或是有一种感觉，或是做个梦，没有的。出于神的，神有他特定的目的。像彼得这个就很清楚，如果不给彼得有这样一个异象看见的话，大概哥尼流来找他，或者说我们说哥尼流所差来的人来到西门的家里找彼得的话，那彼得一定不会去的。因为他还在思想那个异象的时候，圣灵跟他说要去，而且呢神有他的旨意。所以呢彼得去的时候果然带领了哥尼流一家信耶稣。也就在这个时候，彼得明白了那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后来呢他也在说明他见的这个意象，所以他跟着其他的人说明啊，那些反对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很多啊，但是彼得有这个经验，他知道了，所以他就能够见证，能够分享。好，所以我们看到意象的功能有它特定的目的，还有呢神使用异象异梦来证明福音啊。我们说在那些福音还没有传遍的地方，很多宣教士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异象或异梦，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些宣教士进到那个蛮荒之地或是还没有福音遍及的地方，他甚至不知道当地的百姓生活的习俗，但是神透过异象向他说明，因此这一群传福音的人能够在不信的人当中彰显出神的大能，使他们震撼。好，所以这个异象异梦可以来证明福音。还有呢，神借着异象异梦向人启示未来的计划，神预先定下将要发生的事情，让人知道应该怎样的警醒。也因为这样一个提醒，所以在福音的事工上也好，在服侍神的事上也好，我们都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异象的功能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今天神仍然会用异象异梦给人特殊的指示和带领，但是神不会在异象异梦当中给我们圣经以外的真理启示，也就是不会违背圣经真理的教导。这也是我们分辨异象异梦的唯一的准则。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与交流，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心情